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首先来谈谈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受到了早上的地震啊？大概在凌晨5:07左右的时候哈。为什么我记得这么准确呢？因为我当时就被震醒了啊。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它是在震中啊，是在东湾的 Bay Point 啊，在 Contra Costa County， 但是呢，这一次的震级是有4.1级啊，相当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哈比较有感的一次地震了。那么，所以不光是在我们整个湾区，连北边 Sacramento 都有震感啊。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地震呢，我们知道4.1级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人员财产上面的损失哈。那么大家更加担心的是，这种小震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大震呢？今天这个USA Today 啊，他有访问到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位地震工程专家，叫做Cass Port。那他呢就有分析说啊，他认为现在在湾区来说，可能随时会有一场比较大规模的地震啊。那他所说的呢，看起来是蛮可怕的。他说可能湾区有些城市会经受到类似于数百颗原子弹力量的这样的一种震动哈。那么所谓这个大地震随时可能发生的说法，我想大家听到了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目前呢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啊。根据现在地质学家们对湾区这个地质的一个研究来说呢，最最担心的是位于阿拉米达县东湾阿拉米达县黑沃尔断层啊。那么黑沃尔断层也早就被认定为美国最危险的地震断层之一。那么相关的研究人员就表示说哈，之所以这么的关注黑沃尔断层，也把它列为高危的美国的地质断层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区啊，这个地质断层当中发生地震的风险呢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同时呢，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个黑沃尔断层呢，它直接穿越了啊整个湾区东湾人口最密集的一些地区。那么当然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我家是不是在这个地质断层上啊？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就搜索这个加州的啊，就是叫做其实很多关键词，比如说earthquake 或者是 natural hazard 这个网站，然后呢就输入我们家的地址啊，您家的地址，您想知道的这个房产的地址，然后就可以准确的看到它是不是在这个断层之上哈。但是不管是不是在断层之上，整个湾区呢，我们知道有受这个断层的影响嘛，那么其实一旦发生地震的话都会有所震动哈。那么目前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这个黑沃尔断层它平均是每150年会发生一次大的地震。那么这一次地震距离就是说现在呢是已经有我看1868年哈，也100多年了啊。那么震级呢当时是6.8级，现在科学家们估计呢就是超过7级的地震啊就会导致数百人死亡，那么可能会有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啊。那么这个灾难当然这都是理论推导的了哈，都是一些地质学家根据这种地质断层的活动的规律所推测的。那认为说湾区呢大约有51%的可能性，超刚刚过半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会在30年之内发生一个大的地震。那么在同一时间里呢，洛杉矶地区哈，因为那边有一个 San Andreas 这个地质断层嘛，那预计说在洛杉矶地区呢发生7.5级的地震可能性是有30%哈。那么虽然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啊，但是其实听起来已经是哎呀有1/3甚至将近一半的可能性在我们湾区或者是洛杉矶发生地震哈。那么这就需要我们作为生活在加州是有地震带的啊，尤其是在地震断层区生活这么接近的一些普通民众来说呢，像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可能要做好这样的一些无论是心理还是行动上的一些准备哈。那么比如说呢，这个美国地质局就有建议说，那为了大地震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要有几天或者是几周会失去水源，那么所以呢就要准备好能够应对至少要几天的这个用水哈。那包括一些这个可以帮我们 满足日常生活的一些电源的储备。那另外呢，就是要有一个地震的应急包，这个是常备在家里的啊。那么里面要有至少够72小时，也就是3天来使用的食物、水，还有一些日常的装备。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收音机啊，手电筒和手机充电器。这个收音机为什么这么重要？当出现大的这个地质和自然灾害的时候呢，你说什么网络啊、什么电视啊，这些可能都没有办法了啊，只有通过这个收音机的这个调频讯号啊，政府部门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哈，那才能够及时的发布哈。所以这个时候，现在每天可能大家觉得听收音机，我就是在车上或者是比如说在家休闲的时候，但是关键的时候能够救命的这个信息呢，是在收音机上面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另外就是适量的一些现金的储备啊，还有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现在应该加州已经有相关的一些规定了哈，大家在买卖房产的时候可能有关注到，就是这个天然气管道的自动关闭的阀门，那这个阀门如果是有自动关闭的这个家庭呢，当然这是就是最安全的，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但也许有一些老房子，因为湾区还蛮多这样的嘛，可能并不是符合现在的一些规定哈，那如果您不清楚不确定的话，先去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天然气哈瓦斯的阀门是不是可以自动关闭的？如果不是的话，还要了解到这个天然气阀门是在哪儿。那危难发生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把它关闭，以免呢由于震动带来的火灾啊进一步的一个损失。那还有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注意了，比如说这些家具啊什么，尤其是钉在墙上的一些架子哈，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啊，这样以免就是有震动的时候呢倒啊或者东西掉下来啊，带来不必要的一些损伤哈。好，那么这是今天哈，我们真的是在湾区经历了你说不大不小的这样的一场地震啊，很多人被从睡梦中惊醒啊。那么这个更多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恐慌，而是提醒我们要为可能存在的这个地震呢做好一些应急的准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在加州议会啊，昨天刚刚啊通过了，也不能说是完全通过，就是又走过了往前一程的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法案，就是要由加州政府出资啊，在洛杉矶、奥克兰、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建立毒品注射中心哈。那么这个毒品注射中心之前有跟大家做了一些报道了哈，原意呢，提案人旧金山的这个代表参议员呢叫做 Scott Wiener， 他呢是想说减少吸毒过量致死的这个数量，但是呢反对一方认为说根据过去在加拿大也好，在纽约也好，包括在旧金山试行的一些毒品注射点也好，发现非倒没有起到减少吸毒过量致死的这个目的，反倒导致这个相关的致死人数增加，然后并且成瘾人数也在增加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同时也带来连锁的一些比如说社区治安恶化呀，然后相关的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啊，那有些人吸毒之后神志不清，甚至会去骚扰附近的一些妇女啊等等啊。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争议非常大。可是呢，在加州议会当中哈，昨天是通过公共健康委员会在加州的众议会当中，仍然以5-2的投票结果，让他又往前进了一步。所以对于这个法案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持续的来关注它哈，最终是不是在这样的强烈的反对呼声当中，它能够在加州通过呢，还是在社区的这种不断的反馈之下哈，这些立法者们能够参考民众的声音去重新再做打算呢？这个关于这个法案的后续的一些进展啊，我们会继续的向您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房贷利率哈，房贷利率包括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联储局它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要不断的加息哈，这是他们调控经济的一个手段。那么今天呢，美联储的主管，他专门管就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副主席，叫做布兰纳德啊，那他呢也同时有这个美联储的投票权嘛，那他就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声音哈，他说呢， 如果未来几个月这个通货膨胀减缓的程度不够的话，不仅要在接下来6月、7月的联储会议上会各升息两码，两码就是0.25%哈。那么9月份，他说接下来9月份的会议呢也要升息两码，那他表示呢，这加起来就是6码了嘛，就是0.75%了哈。那他表示说，在可预测的未来当中呢，联储局会不断的升息，那么这个步伐呢是不会停的哈。那他说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鹰派啊，比较强硬的一个说法，跟前两天市场上面的一些预测有点不太一样哈。前几天有些市场预测啊，经济学家们就认为说，哎，现在有些数据显示通胀有所放缓，那么或许在9月份的时候，这个利息就能够回降回来。不过看到这个美联储专管货币政策的这个副主席哈，他这么讲的话，哎，好像大家心里又吃不准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呢，他有强调一点啊，他说呢，最关键的就是美联储要不要升息，升多少，是会看接下来每一次更新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报告。他说，如果这个通货膨胀报告没有达到一个说，哎呀，特别明显的啊，显著的得到控制的一个结果的话，那美联储一定会升息的。他说，其他的委员们啊，投票有投票权的这个美联储的成员们也都是这么参考的。那他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情况才达到说，控制通胀的目标呢？按照美联储的说法，要把通货膨胀率降到2%。那现在我们是多少呢？是8.3%啊，这是上次公布的最新数据，所以呢差了很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持续的关注哈，经过这种联储局的调控之后，加降息的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率降温的这个速度呢，能否达到预期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联储局它调升基本的利率啊，那么美国的房屋贷款的抵押利率呢，也跟随着在大幅度的上涨。那过去几周有稍微略微回调了一点点啊，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根据 Mortgage News Daily 的一个统计呢，30年期的固定贷款利率啊，昨天呢是5.36%，今天又再次升高到5.47%啊。那么这个全球的债券收益市场波动率呢也有上升啊。那么抵押贷款利率大致是随着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来动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利率哈现在是还是这样往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虽然房屋销售和抵押贷款的需求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都有在下降，但是呢，房屋的价格仍然还在上升啊。那么什么原因呢？很多分析师就说，这个房屋的价格它通常是滞后于销售大约6个月哈。也就是说，现在虽然好像大家感觉房屋市场放缓了，可是要体现在价格上，也就是降价上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哈。但不管怎么样，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Lawrence 云，那他就说呢，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几个月房屋升值的放缓呢，是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哈。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那加州现在房地产市场有变化了吗？是不是已经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了呢？可能如果看最新的数据的话，还不完全是这样啊。Realtor.com 呢，今天有发布一个报告，显示呢，5月份啊，美国活跃的挂牌房源数量同比增长了8%。那么可能是受到新买家的推动，一些被高房价吓退的潜在买家放缓了下单的速度哈，销售量并没有实际增加。那么呢，再看加州的一个房屋市场的情况哈，5月份的很多主要的这个都会区呢，是确实有大幅度提升这个房源的数量的哈。那我们知道房价是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嘛，其中房源产生最多的啊，增加最多的是在大 Sacramento 地区，活跃房源增加上涨了55%啊。那么呢，降价的比例，房屋降价的比例有17.2%。那么在湾区呢，旧金山活跃房源也上升了32%，降价的比例呢是9.1%。圣何塞活跃房源增加了23%，降价的比例是9.9%哈。那么对于可能关注房地产市场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这就是目前哈房贷利率上涨对于加州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影响哈。那么虽然现在仍然是属于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但是呢， 很多这个预测都说，接下来啊，这个房价的这个增值呢，肯定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进展呢？我们还会在节目中为您进行更新。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